我们今天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九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都先看过一遍，有看过哈？我们来说说看这一章在讲什么，你们讲大声一点哈。这一章是讲什么事情？就你所记得的哈，一点两点讲出来都没有关系。嗯，
义是生来向言的。
哦，也是有一个事情，这一章讲一个事情，对不对？我们前几章。我们像从第五章开始哈，还有第六章有一个神迹，有一点神迹的，有两个神迹。第七章、第八章都是耶稣在跟人对话哈。那对话的话比较不容易掌握到他的意涵，我们在吸收上比较困难。可是这一章呢，是讲一个医治的事情啊，就像刚刚张老师说的，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还有呢，接着怎么样？哎，
瞎眼的坐下子跟医生走三次去嘛。我开过刀，我
没关系，没关系。
做了三次见面。
哦，做了三次见证。
他一直哎，做是个瞎子。
他是一个瞎子。好，没关系。
他说他是先知。
哦。
第二次了。啊那你再问他，他说你要是他的门徒嘛。
啊
他把他已经当成这个耶稣的门徒。后来。
哦，你也要做他的门徒吗？
我知道他是。再问他，他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怀孕不是怀孕，他说我知道这个责任，神是不听责任的话的。
对，
如果没有神同他在一道，他说那他就不可以吧，意思就不可以吧。我是前几天，
是，
我是两天没办法。
很好，
他有了最后呢，耶稣就说你已经见到神的儿子了，那就拜他为主。他就说他是神的儿子，
对，很好。我薛妈妈在这里真是激励我们。好，她在我们这个班上呢，她年纪最大，是不是？就身体状况来说呢，三个医生检查都是全身的癌症。可是这些日子啊，她读约翰福音呢，读得认认真真，还仔细读，做笔记。回去再听录音带。
我没有说，我不能写。
啊，不能写，可是就有些时候写几个字下来，很认真去思想。所以我上个礼拜呢，他又下课以后，他又问我几个问题，圣经里面的问题，我就有一个理解，就是说他这些日子呢，他的身体可以这样好，哈，一个应该已经医生说只有几个月可以活的人，到现在一年多了还活得好端端的。
没有药吃来了，全部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哦。
不能电疗。不能开刀，
哦、
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末期了，但我说
末期了，
他同吃止痛药，那我说我只能找你急功不痛、
啊，所以只能吃止痛药。哎，医生说他也不能开刀，也不能化疗，只能吃止痛药。哎，可是你看他到现在一年多了哈，活得好端端的。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原因，当然这里头有神很大的恩典，可是我觉得他能够领受神这么大的恩典，那个信心在他里面是神的话一直进去。哎，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大家都很看重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不对？年纪大的人，有些人呢一整天都在保养身体而已，好，从早上做太极拳到晚上干嘛这个的，全部用来保养自己的身体。哎，可是，在薛妈妈身上，我们看到一条路，就是你领受神的话，那个话一直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若得着我的话，就是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有没有？有没有这节经文？对，所以我们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在讲耶稣的医治，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当中看到有一个医治的路，啊，不是找有医治恩膏的人去按手祷告，而是你一直领受神的话，感谢主。
哎，所以我还有看到一点就，
你看到一点，
我听的我不去干、
嗯。好的，
我是说他教训了法利赛人。
啊、哦，他教训法利赛人。
因为法利赛人认为他不是不能这样。用来干
尖的，对对对，他瞧不起他。
哎，看不了。后来他说：“你们不听我，听了现在为什么要再听呢？”
是是是。
我刚给你讲过了，
是
不听现在，然后你要做他的门徒，你们也做他门徒吗？问他们说：“法利赛人一起给我做他们门徒吗？”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不是。”
感谢主。
我们今天门徒。
嗯，我们班上呢，神是给我们班上有很大的恩典。一个是薛妈妈，年纪最大哈，又是癌症末期；可一个是孙弟兄，是眼睛不能看见的，可是他就听录音带，听的呢，对圣经的经文的熟悉度呢，都比我们都够。所以实在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哈，哎。
错，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错，对，实在是是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哈，不怕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要有心的话，我们年纪再大还是可以吸收神的话，我们就眼睛看不见还是可以吸收神的话。好，所以我们每天在家里头，特别我们这里年纪大的多哈，年纪大的人呢要读圣经，有很多年长的人去用一整天的时间去学英文，可是英文要用脑力，要用记忆力。我们年纪大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呢，记忆力就衰退，你怎么读怎么读呢，不往里录，哎，不录进去，对，所以好像你好像很努力，好像有成就，可是果效是非常少的。但是如果我们用那个时间来读圣经的话呢，你就算十句里面忘了七句，还有三句在你的里面，这三句进到你的里面呢，不仅就说是喂养我们的灵魂，有些时候也医治我们的身体。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头不要没事做就看电视，看电视是可以不用脑筋，花点时间坐下来读圣经，读的时候求圣灵帮助你，就是圣灵请你坐我旁边来教我，做我的家教，一字一句教导我，我们用心读，圣灵就会认真教，我们灵里头会得益处，而你吸收到灵魂里面去呢，这是存到永远的，将来呢，我们在天上我们还要继续长的。好，灵魂要一路长，身体是日渐衰朽，可是灵魂是日渐更新，灵魂的长呢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趁着我们现在刚好在读约翰福音，所以把约翰福音我们每一个礼拜读教过的回头再读一读，好，这样的话你的吸收力呢就会增加。好，就是说我今天讲了你们听了，可是如果你重新再把它读一读，或者讲义再读一读的话呢，你就可以吸收至少可以50%-60%。可是如果你听过一遍就过了哈，你大概只吸收20%，另外如果我们在上课以前你有先读过的话，好，那听上课的吸收力就大很多，不然我讲的对我讲的不对你也搞不清楚，哪一个地方你不懂想要问也没有机会问。所以我鼓励你们呢回去先读，如果上课的时候如果读了你有什么问题我上课也没有提到，你就提出来问好不好，这样比较像上课哈。对，那我们刚才讲说今天呢讲这个第九章呢，这个瞎眼的，就是说这里头有一个是天生瞎眼的，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先看前面几节哈，我们请秋月帮我们念好不好，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就好啊，这是这一段呢，在今天的讲义里面呢，我有两个大段哈，第一个大段呢是讲本章的段落跟重点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大段呢就讲到这个瞎眼的他怎么样呢，从前是瞎眼的可是如今看见，我希望我们读的时候呢可以从这里读到一个救赎的故事，不只是光是一个神迹，而是一个人的生命怎么被救赎。好，那我这个第一章的段落呢，我就讲第一节到第七节呢，是在叙述这个生来瞎眼的怎么得着神迹的医治哈，然后下面从第八节到41节呢，就是因着这个医治，因着这个神迹呢，就引发了许多的谈话来。好，对话下面就是都是对话哈。那这个对话呢，先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呢，是邻居这个瞎眼的得医治以后回家去，邻居彼此之间对话，是他吗？不是他吗？哈，还有他们就跟这个瞎子的问这个瞎子的，他们彼此之间对话。然后13节到34节呢，是法利赛人跟那个人之间的对话。法利赛人要调查这个事，问这个人哈，那个人怎么回答他？然后最后呢，35节到38节呢，耶稣知道那个人呢，那个生来瞎眼的得医治的呢，被赶出会堂了，耶稣就来找他，不是不期而遇，而是耶稣特意来找他。哈，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为主的名被逼迫的时候，耶稣肯定会来找我们。当我们因为主的缘故被拒绝的时候，耶稣一定会来接纳我们。然后最后呢，是讲到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对话。啊，所以呢，前面是一个事件，可是这个事件就带出很多对话里。那我们读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像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故事哈，我们心里头一边是把它读懂了，知道这段在讲什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读完了以后，你就问圣灵，说圣灵啊，你把这个你让约翰呢把这一段话，把他的对话，把这件事情，还有他们之间的对话记载下来给我们读，你要我们明白什么？ 因为他写的话总是有他的目的，有他的作用在，还不会就是好、啊、就是记载哈、啊，他有他的有一个目的的哈、啊，像啊、以赛亚书说，就像雨雪从天而降，不突然返回，他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浇灌地土，使地可以发芽结实。同样，神的话一出来也有一个目的。好，他这些对话目的是什么？要我们明白什么？要我们看见什么？这个就要靠默想，读读读，然后默想，问圣，默想就是去问圣灵哈，问完以后就听一听，嘿，好，那我们现在请秋月帮我们念第一节到第七节，嗯。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和泥啊。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嗯哼，谢谢秋月。在这一段里面呢，哈，讲到说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哈，你看耶稣跟他的门徒过去的时候，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过去的时候呢，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你想那生来瞎眼的在那边干嘛？在那边讨饭，对。结果呢，门徒就问耶稣，看到一个瞎眼的，然后门徒就问耶稣，问耶稣什么？
讨饭的罪是他
的父母。是，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说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就问说是父母犯罪呢，还是这个人犯罪呢？表示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
罪啊，
是对，就是说灾病是跟罪有关系的。他认为说，一个人如果遭灾，如果生病，哈，有祸患临到他，肯定他犯罪。
我们老家讲说，一定是做了七辈子。
啊哈哈，对，是老天爷的那个害。那我们如果读约伯记的话，哈，有没有印象？读约伯记，约伯不是遭很大的灾难嘛？哈，财产全没有，儿女全死光，身体又病了，全从头到脚底呢，全部长毒疮哈。对，所以他的朋友三个朋友来看他，结果他三个朋友就说他怎么样？哎，说一定是约伯犯的罪，一定是你犯的罪，你神才会让你才会这样的处罚你。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有的观念。我们中国人，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是不是也有这种观念？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有灾病的时候，有灾有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开始想说，我们基督徒之间，不，我们现在不是在讲非基督徒哈，非基督徒当然是有这种观念，我们说这个人遭天谴，哈，对不对？哎，这三辈子造孽。啊，是不是三辈子造了什么孽？都是这样讲哈。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其实教会里面是不是有些时候也常常会有这种态度就出来？当一个人病重了，当一个人遇到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想着，不晓得他是不是犯了什么罪，是不是神在管教他，是不是也有这种的讲法？我们就开始在追究说这个人的灾病的缘由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可是耶稣是怎么回答？
他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
对，
要把神的奇迹在他中间。
对，是要从这个人身上呢，要显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你看到人的那个看遇到一个有人有灾病的时候，人的方式跟耶稣的态度的不一样。人是追究这个灾病的原因根源在哪里，哎，是谁犯罪？”可是耶稣是说什么？
他说不是。
耶稣是说这样的一个灾病要带出什么？人是问 why 为什么？神是耶稣是说 what 为什么？是为了成就什么？哎，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我们有些时候对别人或许不说，可是我们自己如果不小心哈，譬如说今天车子跟人家撞了哈，或者钱包搞丢了哈，孙子生病了。好，那你就会开始自责，我们就开始啊，我太不小心了，我一定是哪一件事情得罪神了，我一定是怎么样了， 然后如果你想不出你自己有错的地方，你就开始怪神，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好，我们常常会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就怪自己，可是怪自己，不想怪自己，或是觉得自己没什么错的时候，就说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 Why？可是呢，这个地方呢，神要我们问的是说，你让这件事情临到我是为了成就什么。在这个地方呢，耶稣讲的是这件事情呢是要成就一个美事，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带出来的目的，神的目的，神要带出来的果效。因为很多时候你追究后果的话呢，有些时候你就会，我们自己就会乱想，有些时候就让魔鬼有地步呢，在无中生有的控告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或是我们有些时候就会伸出指责人的指头，如果是对别人的话，我们就是他点指指点点，就像这个瞎眼的已经够凄惨了，好，还常常被指指点点。这门徒跟耶稣这个问话呢，你想是有没有可能是当着瞎眼的面就对话起来了？有没有可能？所以你知道，有人呢在患难的时候呢，一个患难之上呢，我们说雪上加霜呢，那个霜是什么呢？已经够受苦了，人家还指指点点，那个苦那就是更大，那个苦就更没有的，更大的一个痛苦，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些苦难我们可以承担，可是别人对我们的指点，别人对我们的怀疑，哈，这个就叫我们受不了。可是如果在苦难当中，别人带来是扶持，好，然后把你的心，把你的眼目引到神身上，因为神总是带着美意，不管什么事情他让他临到我们呢，他是带着美意，为了要祝福，不是为了要咒诅，为了要建造，不是为了要拆毁。有些时候好像先拆毁，拆毁的目的也是为了建造，最终目的总是建造，最终目的总是叫我们得益处。特别是他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替我们死的地步，所以这是我们里面可以有的坚定的信念。所以有些人会说，神既然是爱我，神如果你是爱我的话，你就不应该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问，对不对？可是我们这个，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式，因为神爱我们是一个已定的事实，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这是一个已经是一个明确的事实。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以这个神爱我们为根基来问，跟主说，主，你既然这么爱我，那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好，就是说神，你是在爱我的情况下使这件事情临到我，那这样的话就会不一样，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我们都有很多的祷告未蒙应允，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说，主，你是爱我的，好，你拖延这个应允呢，是有你的美意的。那这个美意究竟是什么呢？你的眼目就往上看，你的心里面就开始有盼望。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我们把这一点掌握到呢，我们就无往而不利，我们对别人也有益处，就可以对别人带来祝福，带来鼓励，带来安慰。一个在患难中的人呢，实在没有最不需要的，最不愿意的，就是你还来追究他为什么会有这个灾难。他那个时候需要的是扶持，需要的是鼓励，需要的是接纳。因为每一个在患难中的人都已经够自责了，因为我们总可以找出一些可以自责的地方。要如果追究原因的话，我们永远有可以怪的，有责怪之处。好，孩子不乖了，有哪一个父母敢说是他自己变坏的？我的教育是完全对的，是他自己变坏，有哪一个父母敢这样说？我们总有我们有可以亏欠的地方，对不对？我们身体不好了，有谁敢说我一向保养我的身体都保养得很好的？他身体要不好我也没办法，也很难这样讲，对不对？我对神是完全的忠心的，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所以我们就问主说，主，这件事情发生你要成就什么？就开始这样仰望他。然后再来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然后接着他就讲了，因为他讲到光嘛，白日就是光嘛，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所以他在这里趁着白日要趁着白日做那差我们来者的工。 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个白日指的是什么？白日跟黑夜指的是什么？
一个是黑暗，
一个是黑暗，一个是有光。对，白日是有光的，哈，要做事的话，要必须有光，你才看得见嘛。好，就所以像以前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田里的工作不管还有多少，天黑了只好回家了。特别是种田的啊，在家里头你还可以点灯哈、啊，可以点到啊，你可以出去玩，也可以秉烛夜游，还是点灯做事。可是，在田里的话，天太阳一下山你就得回来啊，所以一个是有要有光，你才能够照亮，你才能够做工哈、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嗯，十字架。嘿，嘿嘿，哦，他讲他自己，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他自己，哈，讲到说他还在他的日子不长了，是不是？嘿，他马上就要被上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生跟死，对不对？有没有？就是你趁着白日，就是趁着你还有一口气息，趁着你还能够做工，等到黑夜一到，这个黑夜一到，可能是你眼睛一闭了。啊，你气息没了，你就不能做工。有些时候是你体力太衰弱了，你也没有办法做工。哎，就是白天是可以做工的时候，晚上是不能做工的时候。我们活着是可以做主工的时候，死的你在地上的工就不能做，在天上我相信还有工可做。可是至少在今生呢，你就没工，你就不能再做工了，对不对？哎，
主的，只能我就想不通这一点。然后相通了、
啊、对，所以你看，另外呢，另外还有这个耶稣说呢，我在世上的时候就是世上的光。这个光的第三个意思呢，我的理解呢，第三个意思就是说，当主与你同在的时候，当主感动你的时候，因为当耶稣每一次耶稣叫我们去做一个工的时候，他就来找你一道去，他是来是走我们一道去吧。啊、对，他没有，他从来没有说你去做那个工，他坐在家里头纳凉，他永远是说来我们去做这个工。哎，所以如果当主耶稣来找你，给你一个感动，让你去做一个工的时候，你要趁着白日，趁着耶稣在的时候赶快去做这个工，不然耶稣看你来找你，你不要做，他走了，等到你要做就来不及了。这有些时候是一个机会，机会稍纵即逝。主这个就是主来找你的时候，你赶快回应他。就像雅歌里面有讲到说，有个良人呢来敲门，哈、啊，叫那个心腹起来，来帮他开门。心腹说我已经睡了，哈、啊，衣服都换好了，哎，手脚都洗干净了，墨药都已经滴都点了，就不愿意起来。后来良人就走掉了，机会就过去了。哎，这个也是一个理由。那我就想到说，讲到说趁着白日当做主的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年长的人，年纪大的人，像我那天婆婆身体不舒服，我就看到她老了不能做什么事，你们年轻人可以做事，我们老了不能做什么事，是不是？我们年纪大有些时候会有这种观念，哈，就是带茶经啊，传福音啊，啊，那少年的带经，都是你们少年人的事，年轻人的事，我们年纪大了不能做什么，哎，可是真的这样吗？哎，不见得的。你看，像杨妈妈，哈，她今年快80岁了，对不对？
81
哦，81的哈。那杨妈妈，你说你在台湾在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工？哎，
我在台大做义工。
哎，她在台大做义工。哎，已经做5年了。
我回去就去啊。
哎，她每一次一回去，隔天她就去做工，有什么聚会她都去。去年今年2月的时候，1月底我跟他同一班飞机回台湾，我故意把时间，我把班机调一调，跟他一道回去。然后我们到台，我们是从我们是转机到台南，好，到他是在台北，他是在桃园，就他家住台北嘛，他台北，然后他就在桃园机场下机就走了，我们是转机到台南。他隔天的时差都没有换呢，他跑到台南去了，去参加聚会。
谢谢老师。
对，隔天就跑去，就时差都没换，他就跑去聚会。所以杨妈妈她一个人，哈，家里头也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就她一个人，又已经这么大年纪，可是呢，她没有闲在家里头哭泣。
那个你最感谢老师，以前回去啊，去打到山哦，带我去啊。昨天
啊，有一次，那是去年，去年我跟恩慈牧师还有邵师母去苗栗祷告山那个服事，结果呢，那个杨妈妈也去，哎，最奇妙的一个事，
叫过我，
不要谢，最奇妙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因为我要翻译嘛，哈。 要帮萨杜牧师翻译，然后恩师，然后也有几堂课要教嘛，所以我心里头就照顾不到杨妈妈。那我们讲员呢，讲员跟那个住的地方是一个地方，那来参加聚会，因为那个聚会有1000多人参加，还是苗栗祷告山一年当中最大的一个聚会，过春节的时候，所以杨妈妈就去了，我就心里有惦记她，我想说我又照顾不到她，她又一个人。哈，也没有人跟他陪伴，我想着怎么办？我老挂心这个事，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呢，有一个我第一堂上去帮萨杜牧师翻译的时候，我在台上就看到有一个姊妹，是以前我们在爱修园来上课的一个姊妹，她知道我们要去苗栗祷告山，所以她已经回台湾了，她就赶来参加，所以第一堂上去，她就在台下呢坐第一排就跟我挥手，我就看到哦，富美在这里。可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什么。那第一堂呢，杨妈就跟我说。哎，有一个姊妹哈，她说有一个姊妹姓刘哈，她说她认识你，她咳嗽，你可以，她跟我同一个房间，你可以不可以去为她祷告？这样，我说好，那我不晓得她讲的是谁。后来我就去她的房间找，两个人都不在。然后隔天呢，我就突然想到说，对呀，富美在这里呀，富美很会招呼人。我说我就把杨妈妈交给富美就好了嘛，所以我就到处去找这个富美哈，因为1000个人都不晓得往哪里去找，我就到处找，找杨妈妈也找不到，富美也找不到，我就到他们宿舍，到杨妈妈宿舍去找，也没有找到。后来找不到，我就回到我住的地方，正走的时候看他们两个搭肩勾背走过来了，原来这个富美呢就跟他同一个房间的。你说这奇妙不奇妙？1000多个人参加，我事先也没有跟注册的人讲，神就把他们排在一起。哎，所以
我现在都一个朋友。
结果是富美，我们走了以后，富美就成为他的好朋友。对，富美在新竹锡安堂当助理传道，好实习传道。富美有什么机会就带杨妈妈。对。所以感谢神，那杨妈妈呢？平常呢，白天呢，当趁着白日做主的工，她就你看5年了，去台大做义工，当然大家都很喜欢她，她常常从家里头带东西去给他们，有些时候还奉献一点，看到有贫的，有困苦的，对，所以呢，我们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太老，不能做主的工，趁着白日，趁着你还有一口气息在，总有可做的工。哎，我们要趁着白日做主，做差我们来的工，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是空手见他。对，哎，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哈。然后再来呢，耶稣说呢，你看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这个光呢，就是一方面呢，他把光给你，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光，他是世上的光呢，他可以叫瞎眼的可以看见，因为瞎眼的不能看见，因为他眼无光。好，另外呢，这个光是什么呢？光是一个照明，哎，所以呢，耶稣当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他叫许多瞎眼的得医治。在我们读福音书里头呢，医治瞎眼的那个例子特别多，有没有注意到？哎，对，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原因，我们唱奇异恩典，好，我们记得第一节，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然后下面一句说什么？瞎眼的，得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哈，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眼瞎的。哎，这个眼瞎是什么呢？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神，我们心灵的眼睛都是瞎的，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呢是走向灭亡的，我们看不见我们追求的，我们去汲汲营营要抓取的东西是虚空的，到最后都要放手的。都抓不住，我们就看不见这些，我们就痴迷了，一头栽在这世界里面，又抓又抢，又争又夺，又懊恼，又紧张，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所以今天呢，我们被主寻找回来呢，他把我们救回来的同时呢，不仅是把我们罪洗干净，同时呢，把光给我们，让我们开始可以看见。可是呢，这个看见呢，不是每一个人一被主得着，一信主呢，就完全看清楚了，也不是。好，在耶稣的医治里面呢，医治瞎眼的里头有一个例子呢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瞎眼，是马可福音记载的，有一个瞎眼呢，有人把他领来找耶稣，说求耶稣按手在他身上医治他，耶稣就把他带到村子外，然后呢就吐唾沫，吐唾沫在他眼睛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吐还是吐在手上在抹上，就不晓得，反正耶稣就这样做，是只有耶稣可以这个样子，别人大概要是别人做这种事情，我们大家都很受不了。结果呢，就吐唾沫在眼睛摸他， 按他按手在他身上，哎，问他看见没有啊？看到人，可是人怎么样？好像树木在行走，意思就是说还不清楚。人看得像树，就是看得那个模模糊糊的，哎，所以耶稣就再按手一次，他就样样都看清楚了。所以你看，在那一次的医治里头，耶稣是分两个步骤。神在医治我们的心灵眼睛呢，也很多时候是分几个步骤。好，我们都有一些看见了，可是那个看呢，都还是模糊，看人像树木走路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耶稣再来摸我们，再来按手。我今天预备今天讲这堂课呢，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渴慕。好，所以耶稣你把你的光给我，让我样样都看清楚了。哎，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耶稣的医治是用什么方法？哎，土唾沫在地上，然后和泥抹他的眼睛。哎，不晓得瞎眼的为什么啃，大概也不由分说就抹上去了。对啊，他看不见，可是他知道，他感觉到有那个有湿的泥到他眼睛里面了。哈，那这个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呢，在这一段里面，从这一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耶稣医治的方法，
哈，
不一样的，对不对？就那个巴底买，有一个瞎眼的巴底买，耶稣怎么医治他？是不是一句话而已？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哎，只问他一句话，问他说你信你要什么？他说我要看见。哎，然后说好，你的信救了你。好了，另外有一个瞎眼的，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哦不是，这次耶稣问他说你相信吗？你信吗？那个人说我信，哎，他说因你的信，你就得医治，是一句话，好，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他吐唾沫，啊，那有人是这样解释，就是吐唾沫，因为唾沫是从耶稣口里头出来的嘛，耶稣整个人是生命的源头啊，哎，然后和泥。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人是怎么被造的？对，是从尘土造的，然后再加上气息，神口中的气息，对不对？所以呢，有人认为说呢，耶稣在做一个创造的工作，这个神迹是一个创造神迹，他很可能没有眼珠子的，生来瞎眼，很可能是没有眼珠子的，也可能他里面的神经是神经是没有的，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创造的工作在里面。可是他除了用和泥抹他眼睛以后，又对他说什么？哎，对，有一个动作，有一个命令，对不对？耶稣做了一个动作，可是耶稣给了一个命令，哎，往希罗亚池去洗。假设我们今天想一想，假设这个瞎眼的说，你对别人都只是一句话就好了。为什么我还得去洗呢？啊，你以前不是都用一句话说你好了他就好了吗？或者是对那个人，就算另外有一个人，他可能听过耶稣医治瞎眼的故事，很有可能哈。所以他另外一个人呢，你就用唾沫抹他的眼睛，也没有叫他去洗啊，他不就好了吗？为什么我得去洗？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行动不方便的人吗？瞎眼的，你知道瞎眼的走路是不容易的，你为什么要这麻烦呢？假设这个人是这么样的顶嘴，这么样的有意见，那你想他会不会得到医治？很可能就不会。所以这个就有点像第一个神迹，好，变水为酒的神迹。耶稣的母亲跟他仆人怎么说？哎，照他的话去做。对，所以当我们在仰望耶稣给我们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祈求，有一个等候的时候，要留心听他对我们说什么话，照他的吩咐去做，这个非常的重要。好，所以呢他就好了。所以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呢，就你看这一段七节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挖到很多东西。对，这个叫做挖宝。好，就是要有一个铲子去挖。好，然后接着下面呢，就是这个瞎眼的邻居。好，邻居看到他说，哎，是这个人吗？这个人是这个逃犯的瞎眼的，是他吗？有人说不是他，有人说是他。那你想，假设今天明天我们看，今天我们看到静怡，我们知道是他，明天我们再看到他，我们还是知道是他，我们会不会说是他吗？是静怡吗？不是静怡。除非什么？哎，除非他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不是？哎，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得到医治以后，这里虽然没有描述给我们，可是从邻舍里面有点就是认不出他来了，表示什么样？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你想想，一个瞎眼的，又是讨饭的，又是常常被人家指指点点的， 好，然后他父母，如果我们从后来他那个法利赛问他父母说，这个人是你儿子吗？是我儿子。他生来瞎眼的是生来瞎眼，那他怎么看见的呢？你想他父母会不知道是耶稣医治他吗？
知道，
一定知道的。可是他父母怎么样？父母说他已经成人了，你们就问他。所以你看他这个父母是不是什么好父母？哎，不像很正直，所以可能父母对他也不是很好。哎，孩子好几个，一个瞎眼，让他自生自灭。啊，雇几个大好的这样。所以呢，他从小是这么卑微的一个环境长大，啊，一定是一个很卑微的、很阴暗的、很愁苦的、很绝望的、很没有生机的这样的一个人。今天耶稣医治他。你想想看，他不仅眼睛看见，他是不是整个人都更新过来？就整个神情一定不一样。好像也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些牧师讲到，哈，讲到说有些人得医治，等下一次像弥勒牧师的那个录音带，他讲有人得医治，下一次来找他，跟牧师说，哎，你记得我吗？牧师就不记得。他说我上次什么时候？你昨天医治我的，他是看起来像两个人一样，哎。那个人就改变，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病，哈，那这个病呢，医生可以替你开刀，哈，医生吃药也会好，那当然也可以医治。可是呢，耶稣的医治跟医生的医治呢，带出来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哎，就是医生呢，最多就医治你的身体，可是主的医治一临到你的生命，这个人从死里活过来，你马上对耶稣有一个经历。你马上体会到耶稣的爱，对耶稣的真实，他的能力，你就有一个经历，哎，你跟他的关系就不一样，哎，他爱你，他这么珍惜你，他这么宝贝你，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我原本是这么卑微的，我以为我是被唾弃的，是被世界遗忘的，原来耶稣记得我，耶稣主动来找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哎，所以我们有什么病呢？我们不是不可以看医生，可是那我们都有一个渴慕，渴慕得到耶稣医治的触摸。
我开始我就在这，一直祷告，我说你抓着我，我怕痛住，我真的没有痛。
感谢主，你是白内障开刀是吧？感谢耶稣，哎，对，所以要常常渴慕跟主有一个连结。哎，即使别人可以做，可是主耶稣，我喜欢你来做。让我这个灾病成为你触摸我的一个机会，啊！有一次主给我一个意念，就是说我们身体有很多器官，原本我在想说每个器官都可以招病，好，都每一个器官都可能长癌症。可是呢，有一天主突然给我一个新的意念，就每一个器官，好，每一个器官都成为经历神医治恩典的机会，哎，所以我们要渴慕。啊，即使最后去看医生了，可是那我们过程当中呢，就有渴慕，有仰望主，哈。然后从这个对话里面呢，后来那个你看那个邻舍哈，问他说是你吗？是不是？那人说是我。那他说你的眼睛怎么开的呢？他就讲哈，哎，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你看他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说他没有讲说他吐唾沫在地上，很传神，对不对？因为他吐唾沫在地上，他会不会看见？他不会看见的。可是他知道和泥抹他眼睛，哎，所以呢，他说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希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哎，这个就是见证。这个人对耶稣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他对耶稣的认识有没有很完全？他是到最后才知道耶稣是基督。可是耶稣在他身上有一个作为的时候，他就去跟人家说。他也不用加油，也不用添醋，就只是平时的把他诉说出来，这里头就有见证。好，那他临时就问他说：“那这个人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哎，这个我不知道里面也有道理，也是有一个，也有一个，也让我们有一个理解，就是说这个人得到耶稣医治的恩典，可是他还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表示说什么？他跟耶稣还没有连结起来，是不是？所以得到主的恩典，医治这么大的一个恩典。可是呢，不等于跟主有相连，还需要得到主自己的启示，哈。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我们很多人得到主的医治，得到主的恩惠，可是耶稣在哪里呢？我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耶稣在哪里，我们才可以把人带到耶稣那里去， 好，然后呢，后来就人家就把他带去法利赛人那边，我就不懂得为什么这些邻舍没有替他开一个 party， 而是把他带去接受法利赛人的查询，这一点是我想不通的。照说应该替他开个 party， 对不对？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一起来欢呼庆贺吧。可是因为只因为耶稣医治他是安息日，他们就把他带去法利赛人那边来接受调查。所以有些时候这叫宗教的灵。当我们有一个观念，觉得说信耶稣，好，你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就应该遵守这个遵守那个，好，有一个规条，好，我们守的是一个规条，一套的仪式，而不是跟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真实的关系，而不是爱人的心的时候呢，我们就落到宗教的灵里面。有很多这么快乐的事情你就感受不到，你只看到说这个人一定有问题，是安息日医他的。好，结果法利赛人呢，你看这个法，就是说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一出来以后，你们回家再仔细读哈，一个神迹多种反应，有没有看到？嗨，对这个瞎眼的他是这样反应，他的父母是推掉，不敢承认，是自我保护，不愿意把荣耀归给耶稣，不愿意承认是耶稣医治他的儿子，因为法利赛人已经商议定了，有谁敢承认耶稣的、信耶稣的，就要把他赶出会堂。那对他们犹太人来讲，赶出会堂是很严重的事。
哎，
这是活动中心，这是被接纳的地方，这是社会被社会肯定的一个地方。你要被赶出会堂，你就没有你所有的社交都没有了，前途没有了。哎，就跟麻风病人不能进圣殿敬拜一样的。好，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的逼迫，这个就是这样的。当人逼迫不到耶稣的时候，就逼迫信耶稣的人。现在就是这样，耶稣现在回到天上去了，哎，政府也好了，回教徒也好，逼迫不到耶稣本人，可是就逼迫属耶稣的人。哎，可是耶稣说，他们逼迫你就是逼迫我。哎，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从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说，明明一个这么大的旷古未有的神迹，这个瞎眼说从来没有听过，创世以来没有听过说生来瞎眼的眼睛可以被打开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神迹，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摆在他们眼前，结果这些法利赛人居然没有从这个神迹认出耶稣是基督来，还说因为他犯了安息日，所以定他是罪人。所以这个神迹呢，就像一道光一样，哈，对这个瞎眼呢是使他肉眼看见，心灵的眼睛也跟着打开。可是对于这些法利赛人的话呢，是照明他们里面的黑暗，照明他们里面的不信的恶心，有没有？哎，一个神迹就把人心都照明出来了。哎，所以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哈。然后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他们就说，这个人呢是个罪人。好，因为他犯安息日，这个那生来瞎眼的就说，他说呢，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你怎么说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我从前是瞎眼的，但如今能看见。哎，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呢，在跟耶稣从耶稣那边有一个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恩典的作为的时候呢，你别人怎么说他，你随便你怎么说，可是对我来说呢，我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是可以看见了，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哎，所以这个是那生来瞎眼的见证，也是他信心的根基，他的信心，他跟耶稣的接触点在这里，他对耶稣的信心，这是一个根基在那里。哈，别人怎么说耶稣，你怎么说我不知道，可是呢，有一件事情我知道的是这个事。现在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有什么见证可以跟他说？你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从前怎么样，但如今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见证？有没有？
会
讲吗？今天没有时间讲，可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要想的。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见证跟别人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见证的话，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跟耶稣的接触经历还不够踏实，还有点遥远，还在一个很可能还在一个比较理论里面，比较一个理念里头，而不是一个真实的跟耶稣的接触。好，我们不能因为人来，我们或许是因我们是被人邀请到教会的，可是我们不能一直待在教会，只是因为人的缘故。我们一定要跟耶稣有一个接触。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没有说可以到教会来，他不是说可以到小组去。他说到我这里来，我就可以让你们得安息。所以我们 走主的路，跟随主，要一直有一个渴慕，说主耶稣让我今天经历你，让我今天再跟你碰触，哎，经历到有一个地，一直有经历，等等，有人跟你讲耶稣的事，你要跟人家跟你说耶稣不是耶稣啊，只是一个教主，只是什么什么的，是骗子，你就可以说我从前是怎么样的，我现在是怎么样。所以你不管你怎么说，耶稣总是我的神，这个坚定的信念要在我们里头。好，另外还有一点我要指出来的呢，就是他就讲，人家问他说，那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哈，他看了你眼睛，那你说他是怎么样的人？他说是个先知。所以这个瞎眼的对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到他是基督，可是他就他已经有的知道，他对耶稣已经有的认识，他就宣告，他就做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还在跟耶稣的经历都还在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对耶稣都还没有认识到很完全，啊，可是就在这个不完全当中，我们就为主做见证，我们就来传说，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来宣扬他，照我们已经知道的来承认他，来把荣耀归给他。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这个瞎眼的，这个生来瞎眼的遭遇的是怎么样的，是得到是怎么样的遭遇，哎，他被羞辱，对不对？他说你这个生来在罪孽中的，你还敢来教训我们了，啊，哎，就被羞辱，然后不仅被羞辱还怎么样，被赶出会堂。对，被赶出会堂，结果呢失去了人的接纳的结果，耶稣来找他。这个圣经里头说耶稣遇见他，可是不是刚好遇见，是耶稣主动来找他。来找他以后，耶稣就问他说，你知道就问他说，主啊，谁，他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好，耶稣在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书里头，在其他福音书里头，耶稣很少自己称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很少这样把自己启示出来。可是对这个被逼迫为了他的缘故被赶出去的人，他把自己启示给他，他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呢？他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就到这个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呢才完全。有经历这么大的恩典，可是必须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得到耶稣的手，没有对耶稣有认识，见到耶稣的面才对耶稣有真的认识。所以我们都喜欢耶稣的手来摸我们，医治我们，是祝福我们，可是我们要寻求耶稣的面，寻求认识他。好，然后呢，这个就是有一点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都渴望得到耶稣更多的启示，可是如果这个启示是要有所要付上代价才得的启示的话，你愿意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对这个瞎眼来讲，他是付上代价的。好，那我们愿意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得到神更高的启示？哎，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请秋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嗯，
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早上有机会能够来聆听你的道。主耶稣，再来向我们彰显你是世上的光，而且你也启示我们要趁着白日多做工，然后到了黑夜就没有机会了。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跟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等一下在大堂的聚会，也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礼拜，让我们都活在你的光中，也在你的启示里面为你做工，为你的活。
是，
主，谢谢你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谢谢。我们下礼拜要讲第十章哈，第十章要好好读，好不好？哎，这样比较能够吸收。